在我们前几次查经的时候给大家讲了保罗书信的前三章是理论，后三章都是结合实际，结合教会生活，结合家庭生活，所以一篇讲道必须要结合实际，不结合实际或者是理论，信徒得不到很大的益处。那么保罗在以弗所这书也是那样，在前三章都是讲理论，到后三章就讲到结合实际，在第五章啊，就在这儿神说到一个被圣灵充满的生活，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应该怎么样生活，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啊，乃是应当用颂，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这是我们一个圣灵充满的人必须得表现。另外还有一个表现，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又当有存敬畏基督心彼此顺服，这是一个圣灵充满的一个当中的表现。但是现在有的人他们被圣灵充满没有看着这些表现，我们对他的充满圣灵充满的经验我们要怀疑。那么另外有一个极端的他们是认为只有说方言才是受圣灵的凭据，什么偏重方言或者偏重治病。那么我们不是那样，我们觉得一个人被圣灵充满的凭据乃是赞美感谢赞美主，常常是用颂词、诗章、灵歌彼此对戳，口上天赞美主，而且他们要奉耶稣的名感谢神啊，他们别有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这是一个受圣灵充满的表现。那么底下就把这题目就转了，就转到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他的家庭生活应当如何。那么光说理论不行，应当注重家庭，所以我们强调一个基督徒家庭生活得胜不得胜，那很重要的事。如果你的家庭是你很好的一个灵修的试验，如果你在家庭生活中不能得胜，你谈不到你的灵性，谈不到你的灵性，一个美好的灵性应该在家里头啊，那个表现出来。你的家庭生活如何，所以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希望，应当。我们的生活应当影响我们的家庭，家庭的组织头一个啊是丈夫和妻子，他们俩结婚以后才能有家庭啊，有丈夫有妻子有儿有女。那么在这儿我们就看见家是爱的组织，这个很重要，家是爱的组织，家庭是讲爱的地方，家庭不是讲理的地方。可惜的很多夫妇他们在家里头净讲理，好像中国话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都说有理，就常常打架。那么我们觉得家不是讲理的地方，家是讲爱的地方。所以在这我们看见保罗头一个给那个说男人啊，头一个是指着女人说的，你们做妻子的要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啊，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就是基督是教会的头，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真理。当然这个在这地方保罗的意思乃是说到丈夫和妻子的关系就是基督和教会的关系，丈夫应当妻子应当顺服丈夫，好像做教会应当顺服我们的主，丈夫是妻子的头，基督是教会的头，这是很重要的。如果那个教会的头不是基督，是统战部，是宗教局，是牧师的做头，那个不是教会，那是人民，那是宗教团体，那是宗教机关啊，这是要的。所以我们处家庭生活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要顺服，凡事都顺服， 也很不容易了。他说凡事顺服丈夫，所以做妻子的应当顺服丈夫，凡事都要顺服，就说你叫我犯罪，我不顺服，什么都能顺服，但是犯罪就不顺服。那么这也提到我们一个夫妻相处的原则，一个就是说妻子的要顺服丈夫，凡事顺服。第二个，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你看了吗？你做丈夫的要爱你的妻子，爱到什么程度呢？好像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所以一个丈夫一个人爱妻子，爱到什么程度，应当为妻子舍己，这是应当做到的。所以你看一个家庭不和睦，家庭发生问题就在这儿出的，就因为做妻子的不顺服丈夫，做丈夫的不爱你的妻子，不会提他，不会体贴他，爱的不够，所以就发生问题。我说一个现在的比方，我们现在做夫妻的都是双职工，他们都工作七八个小时，都很累了回来了，那么谁去做饭，谁去看孩子，谁去洗衣服，还是让姊妹去做，这个不对。说你一个男人做丈夫的，不应当有一个大男子主义，什么都让人伺候，也应当看孩子，应当做饭，应当洗衣服。所以这是我们觉得做丈夫的体贴妻子不够啊，体贴妻子不够。所以这是我们觉得就给大家讲，夫妻相处最要紧的就是这样，很简单。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做丈夫要爱妻子，要承认你爱你的妻子不够，所以这样家庭问题就出来了。家庭问题都是这样，所以我们认为能够相处主要几句是注意这点。在一个家庭里面，小妻子底下就说到这个子女方面，一个家庭除了妻子以外就是子女了。在六章第一节，你们做女儿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总说我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注意啊，在主里听从父母，在主以外我们可以听从。那么再说到，这时候讲到孝道，我们中国先说第二节，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我们中国为什么是个五千年的文明古国，就是因为中国人讲孝道。这神的应许，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所以我们看见中国那个时候那么长久，有五千年的历史，就因为我们中国讲孝道。世界没有一个民族像我们中华民族那么注重孝，所以我们有神的赐福，我们有了五千年的历史。而现在我们看见另外一件事情，神的应许要孝，要遵循这个啊，也要注意在父母在的时候应当尽量的孝顺。什么叫孝？顺者为孝，一定要听父母的话啊，父母要听的话，孝顺，顺者为孝。另外还有个注意，就是在父母活着时候应当孝敬他，常来看他，给他买吃的，常常去看望父母。现在我们都很忙了，但是也不见紧张的不能忽略这件事情。有一句我们应当注意这个事情。虽然他们不做这个孝道，我们却要注意这个事情。这是那应许，让我们能够在世长寿。有一件事你想一想，我不知道你体会到没有。假如你不孝，你的孩子也不孝顺。你的经验告诉你说，假如你是个不孝的父母，你的孩子也不孝顺啊，这很要紧。另外还有一件事情，如果你不听神的话，你的孩子也不听你的话。 你慢慢的体会一件事情啊，我们是从经验来说的，如果我们爱书听谁的话，你这个孩子也是很爱书，也听你的话，就是因果是一定的。所以对这个对我们对于孩子的孝的问题也是这样。另外底下在第四节说的在父亲的第四节，你看，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所教训的和警戒养育他。做父母的应当有一个教养子女的责任，但是你教养子女的原则呢，要照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我们不但是要养育，还要警戒，还要教训。大概你们都念过这个三字经啊，都念过那个。所以做父亲的应当管教孩子啊，应当管教孩子。应该按照主的教训，按照主的警戒来养育他们。我们不但是养，而且还要教，这是很重要的。那么这个地方要给大家解释的，这个父亲怎么会惹儿女的气呢？我们普通说都是哎，你的不孝的孩子让你父母生气，他在圣经上就说你做父亲的，你也惹你儿女的生气啊。这个事情我想不知大家想过没有想过，我们做父亲的常常惹儿女的气，我不知你想到没有想到。我再提出几件事情，你再想一想。一个做父亲的没有好的行为，没有好的榜样，惹儿女生气啊。上梁不正底梁歪，你还歇呢，让我不歇；你还喝酒呢，让我喝酒。儿女他不佩服你，这个惹儿女气，因为你没有好的榜样，没有好的行为，让儿女生气。儿女的没话说别的，他只能背后呢，他不佩服你。父母惹儿女气啊，还有一件事情是，你有偏心，你待遇不公。那么我就问了很多的人，你是不是父母对儿女待遇不公？有这事没有？啊，那么有人说有，但是有人说没有，为什么？这六个，带着我说吧，这六个孩子都是你神仙要的块肉，都是你亲生的，你能够有偏心吗？我想不会有偏心的，
偏得厉害。
为什么你看有偏心？就是他的态度不一样，因为他的态度，老大或者老二对你态度不一样，所以他的态度就不一样，不是我有偏心，父母不会有偏心。多少的孩子他不会有偏心的，可是有的人父母就有偏心，你待遇不公啊，儿子就得生气，儿子就生气。说起来，还有一件事情，你们还可以想，老年续娶，你岁数大了，老伴死了，你还要再娶一个，这个，那就是说，现在儿子不待着，这个家庭的事情就来了。我们有一个苏牧师，他已经死了。90多岁死的，这苏牧师老年了又续娶了，他的儿子们就提出反对，啊，他们是外国人了，跟咱们不一样了，提出反对，又什么？又引来了父亲的产业要用你分一份了，他不赞成，怎么办呢？先去公证处公证一下，在父亲没有死，他就说什么产业给我，那才给。懂不懂？这为什么这不赞成你老年续娶，儿女生气，就是产业他要占一份。所以他们，我就问他了，我就问这个孩子，我说你叫他妈不叫他妈？他说我才不叫他妈呢，我叫他名字。他们是外国人，不像我们中国讲孝道，啊，那对一个那对一个后娘就不叫他妈。说了这个，我就看见我们怎么能惹人气，你的行为没有好榜样。上梁不正底梁歪，我们怎么惹儿女气？因为你有偏心，你待遇不公，啊！第三个，老年续娶，说老年最好不续，将来这两国的儿子怎么办？这问题很复杂，所以你惹儿女气就这些方面啊，就说到这一点。那么做这个儿子的，应当孝敬父母；做父母，应当做一个榜样， 免得让儿女生气。如果没有你的好行为，你没有好心的话，你的儿女不永远不信主，除了他我也不能信耶稣啊。所以我盼望你注意这个。那么体现呢，就接着我们一个接着一个家庭，家庭有父母，家有儿女，还有仆人，主人和仆人。因为保罗那个时代有了奴仆这个制度，现在我们中国没有这个有了，我们没有了。在第五节，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兢，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上帝的旨意，甘心的侍奉，好像侍奉主，不像侍奉人啊。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不是所为奴的，是属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在这说到奴仆，那当然你家里没有奴仆，这社会制度变了。再者，你是公务员啊，你也是国家的公仆，你应当有这种态度啊，应当欢欢喜喜的服侍工作，从心里头遵守国家的制度啊。你好像侍奉神，不像侍奉人，在讨人的喜欢。所以我们应当按着，我们应当这样做，因为我们必按着所行的得主的赏赐。就说到做奴仆的，底下又吩咐做主人的，你们做主的仆人。注意啊，你们做主人的带仆人也是一个道理，不要威吓他们，因为知道他们和你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所以一个说做主人的，你有奴仆，你不要吓唬他，也不要欺负他。如果你知道在天上你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如果你用偏心对待你的奴仆，神也要跟你一样的变待你，神不偏待人。所以这是一个家庭当中做奴仆该怎么样。那么这些把家庭问题又讲完了，末了就说到我们一个基督徒在世上，我们是一场征战，我们是战士。第十节，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靠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凡是一封书信，凡是人一个说话，末了都很重要的话，说这末一段是很重要的话。那么就是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人。就头一个，我们一个基督徒应当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一个刚强人。这头一个，我不能做一个软弱人，不能在软弱里。我们要怎么才能刚强？靠着主。第二个，依赖他的大能大力，才能做刚强人。所以我们的底下就说到，我们是军队，我们是战士，我们应当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为主而作战。当然，你说还记得不记得我们唱会的唱诗？战士那你应当站住，思念你的得胜主，耶稣已胜过撒旦，孤当奋勇去征战。今天我们是信徒，我们不是幼儿园，我们乃是基督的战士。您都知道，我们是战士。在基督教派里面有一派叫救世军，但现在我们中国没有了，在外国还有。他用军队的方法来编制，用军队人来做基督徒。我们都是军兵，我们都是基督的精兵啊。我们有一个元帅，就是耶稣基督。那么呢，说今天我们也应当做战士，所以我们盼望不再做小孩子，我们在做战士。啊，你听我再唱一遍。三十那你应当三主，思念你的得胜主，耶稣已经胜过撒旦， 孤当分，有去征战。所以今天我们说战士，第一个要站住，第一个要站住啊，靠着主，依赖他的大力，做一个刚强的人。那么底下要能得胜，必须要有很好的装备，必须要穿上全副的军装啊。所以底下说要穿戴上地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恶魔的诡计啊。所以我们要穿上军装，打仗要穿上军装很要紧啊。我们的军装很多，神的话是我们的军装，圣灵的大能是我们的军装，信徒的带导，彼此的交通是我们的军装。我们要得胜，军装也在三方面啊。而且我们在这作战的时候知道是跟魔鬼作战，抵挡他的诡计。这个不是属血气的征战，乃是呢与那个执政的、掌权的、管辖在幽暗世界的、与天空属灵气恶魔来征战。所以我们的征战是属灵的征战，不是属肉体的，不是属热气的。我不知道你感觉不感觉你现在是战场，你感觉现在可以在征战当中。如果你还没有感觉，我没有什么战争，那个你还是没有，不是个得胜的基督徒，你还没有还得清楚我们不是那么平常的，我们来侍奉神做什么工作，魔鬼不是那么甘心的，他一定要想法要阻挡我们。但是我们这个战士战争乃是属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属灵的，就是所以靠着圣灵的大能这才能得胜。在这得胜打仗的时候要穿上军装，这底下这些圣经形容的军装是根据罗马兵的军装啊，我们中国的战士军装不是这个啊。那个时候他那个军装头一个第十四节，所以要站立稳了，这个站稳很要紧，站住要站稳，我们不能站稳更不能打仗。第一个要站稳了，这个军装头一个要用真理的带子束腰，头一个军装就是要用带子来束腰，用真理的带子，用圣经装备你自己。但是我们知道一个人的打仗和什么必须要先出药，连个袋子，连那个女人的活面也如此。你看没有活面之前他就先出药，他系腰带系紧好有力量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拿神的话啊做一个袋子啊来束我们腰啊。第二个要用公义当护心镜遮胸，这个护心镜很要紧。古代的战士他们都有个护心镜，公义要讲公义，好怜悯，行公义，好怜悯，与神同行，那个心里有个公义，有时候不公义就失败，一定要注意。多少时候我们心里没有公义，当着护心镜。第三个要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鞋穿在，不是走路穿在脚上。这时候我们征战应当传福音啊，应当传和平的福音。我们传福音应当传福音，是我们预备的征战。此外第十六节，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些的火箭。这个信心很要紧，信心最要紧，信心当作藤牌。大概大家都看过那个图画啊，他们有手着拿着藤牌啊，那个藤牌，这个藤牌的用处就是能够灭尽那恶蛇一些火箭。别管对方那个箭射过来拿着藤牌那个抵挡，或者他那个枪也那个抵挡，这个很要紧。我们应当啊拿藤牌啊，有信心抵挡一切，所以靠信心就得胜。没有信心，没有信心不能打仗，没有信心也不能得胜。所以我们应当知道，靠信心就得胜，靠信心就得胜，靠信心就得胜。我们靠信心可以得胜一切，可以得胜一切，得有信心。做一个战士，应该有信心。 信心，那叫一切的火箭啊！魔鬼常常用火箭射进我们的思想来。再见，你抵挡他，只有用信心来抵挡。别管魔鬼给怎么给你送礼，怎么说，用信心就能得胜。靠信心能够得胜啊，能够胜过世界。这个还不够，戴上救恩的头盔，当着救恩的头盔。这个你的头啊，要戴个头盔，当你都知道。一个战士的头盔，你看那个工人，他们戴个盔。那工人为什么戴盔呀？你想不想？就是怕掉什么东西砸了脑袋。要是戴盔的话，就比较那个去预防。我们基督徒也要戴个头盔，要戴个头盔，把你的救恩的盼望常常藏在里面，藏在你的心里面。你得晓得你的救恩多么可靠，晓得救主能够救你，到底应当把这个藏在我们心中。这是我们的军装，这几个武器，这几个装备都是自卫的，都自卫，都是自卫的。但是只有一个不是自卫的，不是进攻的，就这一个是进攻的。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啊，所以一定还应当往前做的时候，我们手里拿着宝剑，拿着神的话，接着神的话，我们才能得胜。底下还有一个，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不要再警醒不倦，为众圣人祈求，也为我祈求。所以我们得胜，我们有一个要用宝剑，这都是自卫的，还要随时靠着圣灵，多方的祷告祈求。再次警醒不倦，为众圣祈求，要为我祈求。这就是我们一个基督徒的武装，基督徒的装备在这里。这是我们这有一件事情你想一想，或者你没有想到。假如一个当兵的打仗受伤，你要注意他受伤在什么地方，是在前面受伤，是后边受伤。所以真正的兵都是前面受伤。为什么后边受伤？你逃跑了。说你有一个基督徒，一个当兵的，你看他受伤是怎么受伤？说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一直往前，后边没有保护的，你看这都是前的，没保护的。所以我们知道，一定要不退却，一定要站住，啊，要站住，运用神的话，宝剑，用祷告，啊。警醒，这样才能够随时多方的祷告祈求，随时多方。注意啊，一个随时，一个多方的祈求，而且警醒不倦啊，为主祈求。这是我们一个基督徒祷告，这是我们基督徒的武装，我们的装备就是这个，都是前面的，也没后边没有，后边没有。所以我们得胜，当你逃跑的时候，当然要打。所以我们一定要靠装备，说好了全部的军装啊，要靠着说做一个得胜的生活。底下呢就是保罗最后给他们说的话啊，也是夸奖一个人。21节，基督所亲爱的忠心侍奉主的兄弟推基古。那么你就知道这封信是推基古把这事请去给他们说，也把保罗情况给他们讲。那么这封信是打发他，让他去接送到的。但是这个推基古这个弟兄，我们知道他事不多，但是保罗说，当时我说亲爱忠心侍奉主的兄弟啊，我们希望我们都做什么样的基督徒，做一个保罗所亲爱忠心侍奉主的弟兄，巴不得说我们彼此相爱，在主的托放中心来侍奉神。这个弟兄弟非常的好，推基古，他把保罗事给他们说，让他们那个得到安慰，要知道他的光景，也能得安慰。幕后就是神，幕后就是保罗问安的祝福的话，愿平安、仁爱、信心。主父上帝和主耶稣基督归于弟兄们，平安、仁爱、信心从上头上来，并愿所有诚心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都蒙恩惠。所以他这个问安，他这个 就非常的广泛啊，就是咱们全教会都问啊，我们的信，我们的弟兄们，我们也应当有这种情况。说今天给大家讲的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啊，我们应当联系我们的实际。头一个是在家庭来怎么为人，怎么做父母，怎么做儿女，怎么做仆人，怎么做主人啊，而且我们要最要紧的要全身心的全部心脏能够打胜仗啊，而且我们在主里面应当做一个有爱心忠心侍奉主的人，好像推一狗一样。那么末了我们再唱唱的大声张大声张，靠主宝血大声张，大声张大声张，不是不凯旋，主用圣耶和华必将赐我大力，吃饭信心阻止不是不凯旋。我们要说战士，不是我们要战士，再唱一次啊，三次呢你应当赞助，思念你的得胜主耶稣，你胜过撒旦，孤当奋勇去征战啊，就这样。亲爱的父亲呢、我们谢谢你，我们有一个机会能听见教会的真理，我们不是听什么道理，让我们这是从你的话语当中得到恩典，得到力量，影响我们的人生，影响我们的灵程。主啊，求你怜悯，在这求你使我们不但是被圣灵充满，不光是说方言或者治病，让我们在因为圣灵的果子就有喜乐，让我们大有喜乐，大有平安，让我们常常赞美你，凡事能够谢恩，使我们度这样的生活才是一个真正的被圣灵充满的生活。我们想到在家里头应当如何的做丈夫，在家里头如何的做妻子，做妻子要顺服丈夫，做丈夫的要爱妻子，如果是能这样做的话，这样他们的家庭是个和美的家庭。所以家庭出事就因为这件出事，求你怜悯，使我们的家庭生活过得更好。在家庭里面就是有儿女，让我们真实做儿女的要孝顺父母，要听从父母的话，因为这是神的应许，使我们在世长寿。主啊，求你怜悯，也使我们做一个顺命的儿女，因为我们要不听神的话，我们的儿女就不听我们的话，让我们能够听从神的话，好像儿女应当孝敬父母一样，给我们恩典，给我们力量，让我们也不惹儿女的气。我们真知道，我们常常有时候做父母的上梁不正底梁歪，因为我们自己的品行不好，就儿女也不听，保的是我们在家里头真是做一个榜样，也是我们真是在家庭生活当中对在子女方面没有偏心，爱他们都是一样，而且让我们真正能够知道有好些事情，做好些事情是我儿女不满意，因此就惹儿女生气，是我们学习这个。我们虽然不是做奴仆，但在我们是公务员，那一样的，我们不去服侍人，我们是服侍主，让我们在工作上殷勤尽本分，因为我们不是为人的工作，我们是为神工作，让人看见知道我们基督徒这样的忠心侍奉你，这样的廉洁，知道我们是基督徒，因为我们不是为人做事，乃是为神做，让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就知道我们是基督徒，因此他们受感动，能够归向了你。愿主你帮助我们，在今天是我们在你面前做一个刚强的人，靠你的圣灵大能大力做个刚强人，是我们这时的一个穿上全副的军装。为什么我们失败？因为我们军装没有穿好，没有穿全副的，给我们恩典，我们力量，不但有智慧的军装，也把那个纯粹的军装赐给我们，就是神的话，把神的话你的道放在我们里面，让我们靠一道能够得胜，让我们警醒，让我们祷告，这样才能度一个得胜的生活。愿主你怜悯，你深慧，我们不是听到听完就过去，让我们反复的思想你的话， 来影响我们的灵性，让人生，一画像镜子一样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哪个地方我们缺陷，让我们能够靠你的恩典、你的力量来改正过来，做一个正常的基督徒，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做一个穿着全副军装的基督徒，做求你怜悯。你来的日子近了，让我们越发的警醒祷告，准备我们的主从天上回来。我们谢谢你，请你垂听我们的祷告，给我需要的恩典和力量，都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